在此发言，请讲。谢谢主席。首先，我跟其他人一道祝贺您担任本次缔约国会议的主席。生物公约的，我们相信您得力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将会卓有成效。我们向您表示全力支持，建设性的参与。在您的主席期间呢，我们也想赞赏履约支柱股出色的筹备和组织了本次会议。印尼也赞同不结盟运动早些时候做的发言，委内瑞拉尊敬代表所做的，以及由菲律宾代表做的东盟的发言。主席，我们也有同感，去年八审会未能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其中包括一个闭会间工作计划、会监会工作计划。在会议当中，我们当时只接受了一个最起码的授权，就是2017-2020的会监会计划的。我们认为会监会进程依旧是非常具针对性的，来加强有效落实公约，筹备下一次的审议会议。缺乏实质性的讨论来加强落实公约，这是我们今年所见的，在我们看来将会再进一步削弱生物公约机制的总体人们的信任和有效性。因此我们愿意跟所有缔约国一道加倍努力，就会监会实质和进程取得共识，反映我们共同的利益。在这方面，所有的缔约国都应该体现他们相应的灵活度以及坚定的政治意愿。主席，印尼也认为国际合作及遵照公约十条是很关键的。考虑新进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在生物技术和平之用方面的，我们也认为合作来预防、来查找、控制传染病以及新出现的这些疾病，通过研究发展药品和疫苗，这都是在十条应用之下的。然而目前各缔约国之间现存的差距，特别是在资源方面、发展水平以及技术能力方面，继续影响了这样的合作关系的有效性。我们继续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合作的框架，遵照公约的宗旨目标，以来缩小能力方面的差距，确保完全有效、不歧视地展开合作。这样框架也应该包括援助、技术转让，对于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加强他们的能力，来预防、查找以及控制传染病，并且呢来预防生物武器的可能应用。主席，生物公约正是为数不多的国际文书之一，是在这个方面要完全禁止谬用，在此也需要标准性的机制才能够有效运作，预防对于细菌制剂和毒素的谬用，同时确保这些材料只能用于和平目的而用。缺乏机制，而这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够去看各国有没有遵约，这经常受到了批评，它被视为公约的最大的弱点。所以呢，我们必须一道努力来迈向期待已久的这个法律约束性的议定书，处理各条以平衡全面的方式，其中包括一个核查机制。我们继续认为建立这样的机制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核查机制在其他的国际机制方面也起到关键的作用，比如说在 NPT 和化武公约当中，生物公约的有效性不仅仅是在于各缔约国充分和有效落实，也与其普遍性相关。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加强共同努力，迈向公约的完全普遍化。主席，我最后总结，再次表示我国代表团愿意建设性地做出贡献，密切与各代表团合作，在这次重要的缔约国会议上这样做。谢谢。